弟兄姊妹们平安。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约书亚记第八章。约书亚记第八章其实它是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讲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征服爱城，然后从第三十节开始，圣经提到那时约书亚在以巴录的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了一座坛。所以从三十节到三十五节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先看以色列人怎么样征服爱城。第一节首先是神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惶，因为神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并他所有的地都交在了约书亚的手中。所以每一次征战的时候，当神说他已经把那里的地、那里的民交给以色列民的手中，就说明这一仗必然会打胜，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第二节，神进一步说，爱城战胜之后所得到的财物和牲畜可以留给以色列自己用。非常有趣的是，在这里神告诉约书亚说要在城后设下伏兵。非常有意思，神教约书亚打仗怎么样伏兵埋伏军队。其实爱城是一座小城，比耶利哥城要小，但是在这里他们所采取的这个方法跟耶利哥城不一样。这里神告诉约书亚要用伏兵，于是约书亚就开始步兵遣将。他埋伏了在爱城的北边、南边分别埋伏了两队伏兵，然后再使用诱敌之计，他自己亲自带队去引诱爱城的王和他的百姓来追赶，自己假装败阵，引诱爱城的军队、爱城的百姓来追赶他们。当爱城的人全部都跑出来的时候，第十八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要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当然这个枪就是好像我们古代的这个长矛一样，可能在这个枪尖可能是金属做的，所以它能够在太阳光的照射之下能够有反光，那利用这个枪的反光作为一个信号来指示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开始进攻了。非常有意思的是，在以色列人征战的过程中，神好像一直在天上来观战，一直他的眼目一直没有离开战场。所以当爱城的人都跑得差不多的时候，神就报告神就告诉约书亚，吩咐约书亚说，这个时候你可以，爱城已经空掉了，你可以派兵进去。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好像神做工，神把爱城交在约书亚的手中，神并没有直接去攻击爱城的人，神也没有让爱城的人心消化如水，而只是在以色列跟爱城的征战的过程中，神站在好像站在一个这个观察员的一个角色，看见爱城空虚，就把这个信息告诉了约书亚，然后约书亚一挥他的手，把枪举起来，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夺了城，然后两面夹击，把爱城打败，把爱城的人连男带女全部消灭。那这一仗给我们的一个启发，就是在这一次战争，约书亚取得了全部的胜利。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来讲，依然是有启发的。这个启发就是，尽管爱城是一个小的城市，但是以色列人在夺取爱城的过程中，需要寻求神的心意，需要靠神的同在，而不是靠自己的智慧，靠自己的能力。这一点对我们今天跟随主、跟随耶稣的弟兄姊妹来讲也是同样的实用。好，我们下面看从30节，这里提到圣经提到两个字叫那时。那这里面那时和这个从时间上讲，和约书亚占领爱城之后相隔多久我们不清楚，但是从地理上来讲，爱城是在耶利哥城的西边大约30公里的位置，所以约书亚带率军过去当天可以到达。但是这里面从那时提到这里有一个以巴路山，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为神筑了一座坛。以巴路山是在示剑的北边。这个从示剑到耶利哥示剑从地理位置上的讲是在耶利哥的北边，距离可能会有50-60公里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以色列人什么时候怎么样去到了以巴路山，圣经并没有交代，但是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交代了约书亚在迦南地稍微站住了脚跟的时候，他就站稳了脚跟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为神筑了一座坛，并且把律法抄写在石头上。这是当时是以前摩西曾经吩咐过的事情并且率领全部以色列人站在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来宣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以色列人可能会有100多万以色列人，这个场面是何等的壮观。那这个最关键的是，从另外一点让我们看见律法神的话语对以色列人他们取得胜利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时刻都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不要忘记神的话语。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下次继续分享第9章。